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他们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耶稣基督呼吁他们要悔改。今天我们来看士米纳，士米纳这个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那士米纳啊，士米纳，希腊文呢可以翻译作莫药。地方的传统表明呢是受苦的意思。那士米纳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呢是在以弗所的正北方，距离以弗所城大概有70多公里。在罗马帝国当中，它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它被誉为亚细亚之花，也被称为亚细亚的首城。这个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的城市，控制着 Hermit River 的这个出口，也是个很富有的城市。因它在不同的时代与罗马帝国联盟，在提比留王帝以及其他的继承者统治之下呢，他获得从罗马所给他的特别的权益，成为了一个自由的城市。士米纳呢原是希腊人的殖民地，但是在主前的第7世纪呢被吕底亚人的军队呢摧毁，一直到主前的361年到281年之间，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利斯马斯，就为他做了一个船盘的一个歇迹，对整个城市呢有一个规划，重建起来。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街道呢非常的宽广，而且很直。它的商业、政治、宗教、文化都很发达，而且城里面的犹太人也不少，而且呢这些人呢对在这里呢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士米纳呢原先是罗马的一个忠实的盟友，拉入罗马的版图之后呢对罗马更是效忠，曾经呢援助饥寒交迫的罗马的军队，后来被选为建筑提比留这个该杀的庙的一个地方。士米纳呢目前在土耳其的境内，现在呢在土耳其士米纳呢这个地方呢就被命名为伊斯米尔，是土耳其在亚洲的第二个大的城市。士米纳这个城市呢也是敬拜皇帝的帝王的一个中心。早在主前的195年，士米纳呢就有一座罗马人所敬奉的女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而且呢在主后的23年，通过跟其他的11个城市的竞争，他从罗马的元老院里面就赢得了兴建一座纪念提比留的庙宇。在多美田做该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多美田呢他是在主后的81到96年之间做皇帝的，也就是约翰死这个启示录的这段时间。罗马政府呢强迫每一个人要敬拜罗马的皇帝，以这个呢来表示对国家的效忠。政府呢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向罗马皇帝的这个该杀的像来烧香奠酒，还要说一声该杀是主，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获发一张的证书，这张证书呢就证明你是效忠国家的首发的良民，换句话说这个证书就是一张的良民证。如果没有这个良民证的话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就很难生活。当时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都不肯说该杀是主，也拒绝向这个该杀这个像来行任何的仪式，因为他们不肯向罗马的皇帝的偶像来敬拜。 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受到敌视，被迫害。因此呢，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被下狱的、被杀害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多。那士米拿这个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呢？并不太清楚，没有太多的资料。在士米拿居住的人，很可能他们接触福音是从就是以弗所那边传过来的。但是呢，就好像其他教会一样，这个教会，特别是士米拿的这个教会，受到外邦，就是罗马人还有呢犹太人的反对，强烈的逼迫。士米拿在异教徒的那个逼迫当中，他们呢很多呢为主殉道，他们被抛在竞技场里面被这个野兽来私吞，或者呢绑在十字架上来火烧。在主后156年发生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殉道的事件。当时呢，在士米拿呢，已经在之前已经有11位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了。但是呢，群众呢，迫害基督徒的那种的心态呢还不满足，他们呢要捉拿当时在士米拿教会里面做主教的这个波利凯。波利凯呢，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波利凯知道这个事情，他知道呢那些反对的人要准备来抓他，他没有逃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为主来舍命了。当时波利凯被抓了以后，地方的那些官员他们看到这么年纪老的80多岁90岁的这样一个老人，他们就很可怜他，就不想处死他，就游说向他游说说，只要你说一句该杀是主，向他烧一支香，点一杯酒，那我们就放你，这有什么不好呢？波利凯怎么说呢？他说86年来我所侍奉的神他从来没有亏待我，现在我怎么能够协助那拯救我的主呢？他就不肯屈服，那些官员就讥笑他说，我会把你烧成灰烬。波利凯说，你们用火来威吓我，这些火只不过要烧个把小时它就会熄灭了，但你们不知道将来要临到一切不信人的刑罚，那个火是不熄灭的。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按你们所愿的，你们做吧。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波利凯就这样被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的殉道。他成了士米拿在当时第12位殉道者。我们看到呢，士米拿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主对士米拿的教会很特别，我们看看他的至亲是什么。在第8节那里，你要写信给士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我刚才说这封书信很特别，主写给士米拿的教会的这个书信有许多的安慰，许多的劝勉的话。那在这个使徒后的7封书信里面，主写给士米拿教会的信呢是最短的一封，也是其中一封没有被主责备的，只有主的称赞的。那在那个7封书信里面有2封呢是只有称赞而没有责备的，这是其中一封，士米拿的教会。另外一封是给哪一个教会？ 有谁知道？另外一封是给哪个教会？是没有责备，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只有称赞的。谁能讲出来？听不见。飞来铁飞，飞来铁飞，是第二封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那主在给教会的书的信息，他勉励那些要自省中心的，在短暂的苦难之后，他们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他们要受苦，这些苦呢，主是知道的。主勉励他们，你们不用怕。有一四美哪个城市曾经经过完全的摧毁，就是经过地震被摧毁了，之后呢又重新建立，因此呢，这个对他们的描述一定很有这个体会。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主对士美拿教会的至亲是什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至亲这只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复活的，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那启示录有三次以这个作为耶稣基督一个至亲，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七节，还有呢22章13节，这些呢至亲这一句至亲呢，都是引自以赛亚书第44章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句话这引自旧约以赛亚书。在旧约，这是耶和华对自己的至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复活的主，他以旧约的耶和华的至亲用在自己的身上。在启示录呢，这个是常常见到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始的，他也是成终的，他是一切事情的开头，也是一切事情的结束。所有的事，主动权和主权都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手中，不是在仇敌撒旦的手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一切要临到基督徒身上的万难，都要经过主耶稣的许可才会临到的。如果耶稣基督不许可的话，圣经也说了，我们一根头发仇敌都不能动。这对正在受逼迫受苦的士门拿的教会信徒来说，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一个鼓励。在受苦的路上，主耶稣他走在我们的前头，因为他是首先的，在我们之前他已经先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痛苦，忍受了一切的羞辱。但是呢，他也是在我们后面帮助我们，拖住我们，为我们代祷。因为主耶稣他也是幕后的，主耶稣以幕后来做自我身份的介绍，对那些处在试炼当中、在逼迫当中的士米拿的教会的信徒来说，特别的有意义。那就说，苦难他不是幕后，他们不是幕后者，苦难也不会像那个无尽期的黑暗的隧道，好像你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尽头。主说他才是那个幕后的。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在这个隧道的尽头走完之后，你就会看到尽头是光明，因为主耶稣在那里。主耶稣他是幕后的，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至亲。然后他第二个至亲，就是他是死过的又活的。死过 这个两个字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基督他曾经降世为人，取了血肉之体来到这个世界，他曾经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的主他死了以后他第三天复活，他成为了我们的救主。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苦难的最高点是什么，苦难的极限是什么？苦难的最高点就是死。我们常常听人说最多就是一死，是吧？最多就是一死。一个人如果不怕死，可以说他也就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可怕的。啊，世人因为犯罪的缘故都在死的权势之下，都是因为怕死而挣扎，为了生活而奔波，人与人之间发生种种的摩擦，痛苦冷酷是虚空的。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有死亡临到我们，死的权势辖制着我们。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位救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曾经为我们死过，他胜过了死的权势，他将我们从死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他死过又活过来，他的死担当我们的罪，他的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有这样一位主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他向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宣布他是死过又活的主。啊，这样的至亲对受苦的受难的士美拿教会来说就最合适不过的，对一群日夜面对死亡威胁的信徒，主耶稣告诉他们他是那一位死过又活的，死亡的权势已经被他击破了击碎了，因此你们不用怕，因为士美拿教会的受的患难最厉害的最极限的是什么？就是死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死你不用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死而复活的主，他成了我们复活的盼望。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怕死吗？你怕不怕？
怕。
为什么我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最多是不止死，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生命在我们前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过了又复活了，他成了我们复活的盼望，而且对那般咄咄逼人看似权力遮天的罗马政府和犹太人，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告诉这些士美拿的信徒，他就是那一位首先的幕后的，因此他有绝对的权柄，那个权柄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手中，而不是在那些人强马壮的掌权者的手中，不是在那个罗马的政权那些犹太的手中，而是在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教会的主的手上。所以我们不用怕，这就是耶稣的至亲所带来的盼望。他是那位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死过的又活的，这就是针对受苦的士美拿教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有这位主我们还怕什么？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盼望。第二节啊，第二段就是主的称的那个称赞与鼓励。 那在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啊，这里有个括号，大家要注意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不读括号的，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至亲是犹太人所说的违反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第十节也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对斯米纳的称赞有三样。第一呢，就是他们为主受患难。按事实，在当时的斯米纳教会呢，是为主的名受逼迫受患难的。撒旦呢，想把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其余的基督徒也同样落在逼迫、被讥笑、被恐吓的君王当中。那在这样的苦难之下，这些斯米纳的信徒们，他们对主仍然的忠心，他们仍然站立的稳。教会历史记载，斯米纳教会呢，可以说受很长时期的、很长时间的一个迫害。那对主对这些现在逼迫苦难的教会讲了许多称赞和安慰的话。那在七封书信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都讲一句：“我知道，我知道。”那对主。主对那个斯米纳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主知道，这表明主的安慰，主的同情。我知道这三个字一直进入那些专心跟随主而不失节的信徒的心中。主知道我们所受的，他知道。那这样的一个我知道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何等大的一个能力。患难是继续的，担子是加重的，人的逼迫、批评、违反是难受的，内心所受的创伤是没有办法表明的。但主说，这一切我都知道，这一切主都纪念。弟兄姐妹，这安慰吗？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在你的职场当中，你受到一些无理的攻击迫害，你内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痛苦，你不知道向谁讲。但是主耶稣说，知道，我们的主他知道你现在所受的一切，你只管交托给他，你只管依靠他，他一定会抚平你的内心的创伤，他一定给你安慰，他一定是你圣灵，使你能够从心里面产生平安跟喜乐。因为耶稣应许过我们，他会给我们的平安，他会赐给我们平安，他所赐的不是像世人所赐的。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是神所给我们的，从内心所涌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一种喜乐呢？有没有啊？没反应。主的称赞啊，称赞他们为主受患难，耶稣知道，耶稣赐给他们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喜乐。然后第二，主的称赞他们的第二点，他们为主受贫穷。啊，斯米纳的教会不但为主受患难，也为主受贫穷。因为患难和贫穷是常常连在一起的。斯米纳的教会为什么会贫穷呢？ 我们可以推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拒绝拜开塞啊，就是罗马的皇帝这个像，所以呢他们啊就因为拒绝向罗马的像来跪拜来奠酒啊来烧香，没有说该杀是主这句话，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良民证了。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当你这样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一项证书证明你呢是效忠国家的，你是良民。那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个证书证明他们是效忠该杀的，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甚至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去跪拜罗马的该杀的像，他们被官府追杀啊，要抓他们，他们要躲避，他们要逃避过来。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那一次我回到就是内蒙宁夏那边去做培训，那一年家庭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我之前跟林文差会他们有一些联系，那么有一个团队，他们有些领袖，我接触其中一个领袖，他们说这一年里面我们没有回过家，这一年没有回过家，为什么？因为公安抓他们，他们只能到处逃避，免被公安抓去。特别我接触那个林文差会的主席，他说已经大半年没回家了。他们为什么这样？为主的名，他们要逃避归国。后来我知道其中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是河南中华福音团契的负责人。就是过了几年之后，我碰到他，他说我那一年你去了哪里？他说那一年我就被抓了。他就被抓了，他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说我们不害怕，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现在这位弟兄在北京开农民工的教会，他的农民工的教会已经上万人，他有100多个教会。他那一次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王老师，你能不能够来北京帮助我们？神很大胆的使用他，这些曾经为主受苦的人，神使用了他们来为主来做大事。当然当时斯米兰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受逼迫，就是他们要逃避政府的追杀逼迫害，他们没有良民证，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他们生活不下，所以他们贫穷。第二个原因呢，很可能是犹太人夺去了他们的财物犹太人呢疯狂地迫害基督徒，夺去他们的财物。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记载第一世纪的信徒受到这种的逼迫，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34节有这样的 一句话，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当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在逼迫当中的教会信徒，所以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他们就是因为受到逼迫，他们的财产也被人抢去。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很可能第一世纪的信徒大部分呢都是以奴隶和低下层的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本来就是贫穷，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那当一个基督徒过贫穷生活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主在世上是怎么样来过贫穷的生活。当我们真正贫穷到一无所有的时候，那就是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仰望神，向主完全的忠心。贫穷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依靠的时候，你怎样就依靠神了。施米拿信徒他们在物质方面是贫穷的，但是在括号里面怎么讲，他们却是富足的，是吗？你们却是富足的，这就表明解释了这个贫穷。虽然物质是贫穷，但是灵里面呢却是富足的。这几年我在来这里之前呢，我在中国做培训，大部分时间呢在温州。我告诉大家，温州是很有钱的地方，是吧？温州有没有钱呢？很有钱。但是温州人的那些教会的领袖跟我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大不如前。以前还没改革开放之前，就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文革刚刚过的时候，教会呢刚刚恢复起来，大家都很穷，而且还受逼迫，所以呢他们没有什么依靠，只能仰望神，只能依靠神，所以教会非常兴旺，发展得非常快，所以温州有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温州人呢也被称为犹太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做生意很厉害的。他们也跟我说，他们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做生意都建立，同时建立温州人的教会。但是呢我在他们当中做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但是他说，我们现在温州的教会有钱，但是同时我们的教会现在已经倒下了，没有以前的风光，大家都向前看了，富有就让我们依靠什么，就依靠金钱。他们带我去一个农村，我在这里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个农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搬走了，但是他在农村里面建一个很大的教会，可以坐上千人的，很漂亮。我说，你们干嘛在这个农村这个偏僻的地方建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呢？他说，我们这些人啊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要在我们的老家里面建一个大的礼拜堂啊，好看，这是脸上有光啊啊！你看我们这些从这个农村出来的人，现在呢在农村里面建了这么大的教会，多好啊，多漂亮啊！但是有没有人聚会呢？我就担心啊，年轻人都走了，很多人都在城里了，都是面子。我跟他们说，你把这些钱呢用在建立传道人更有意思。但是很可惜啊，他们现在呢就是向前看，当一个教会向前看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很难真正的仰望神、敬靠神。还有呢，他们被那自称为犹太人毁谤。那主耶稣安慰他们说，我知道那些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主耶稣为施米拿教会来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他们是属什么的，他们是属撒旦一位的人。正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责备这些犹太人，你们都是属于你父魔鬼。犹太人怎么是撒旦呢，一位呢，怎么可能是属于魔鬼呢？那按照律法，犹太人他们敬拜神的仪式他们是有的，他们有神的律法。但是呢很可惜，他们拒绝什么，犹太人却拒绝了神所打发来的救主。他们不信啊，他们与不信的外邦人没有分别。不但如此呢，他们还说违谤的话，制造谣言来控告诬告基督徒，令他们受逼迫。那这一切事情主都知道，故此呢啊，他们以神的儿女为敌，所以主就严厉地斥责他们是属撒旦一会的人，他们是属于魔鬼的。啊，在这里呢想问一下，为什么犹太人如此的憎恨基督徒，为什么？那犹太人定居在亚细亚的日子比较早，他们在施米拿城呢人数也很多啊，他们的势力呢也很大啊，他们多年在外地生活啊，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城市里面。但我们也知道呢， 犹太人在外邦的城里面呢，外犹太这个群体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要智慧，要加强他们自己犹太教的那个向心力，任何脱离犹太教的这个群体来皈依别的宗教的呢，都被视之为背叛。而士米拿的基督徒很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数目呢增长得很快，也很可能呢有不少呢是从犹太教来转过来信基督教的。这些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会对犹太群体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当初信主的人，他们都是以低下这个基层的比较多，在士米拿城的犹太人呢，他们早就落地生根，他们成了当时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上层的人士，还有呢是富有的人士。那一般有权有钱的犹太人要对付一群感受他们感受到受威胁的却是无权无势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要逼迫，要陷害他们诬告他们，可以说是很容易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呢责备犹太人，说他们是属于撒旦集会的，因为他们不害基督徒，诬告基督徒。然后主的劝勉与安慰，在第十节是主对于受苦的士米拿教会所说的勉励的话。在前面主说到他知道他们所受的苦难，但是他鼓励他们，你们不用怕主先给他们心灵上一个准备，免得在逼迫苦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以为主丢弃了他们，离开了他们，不理他们。其实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主所允许的，所以呢，不用怕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每次都是那位人子对于他所爱的儿女所说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的安慰、体贴、温柔、慈悲的主说，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这几个字说明一件事，士米拿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是由哪里来的？是由魔鬼撒旦所挑起的。犹太人和当地的罗马政府只是撒旦的工具而已，把仇敌的真正的身份被揭露出来了，就减弱了由不知迎来的恐惧。虽然魔鬼撒旦疯狂地迫害基督徒，但是主的权柄却在暗中掌管一切，他不允许、不准魔鬼加害所有的人，他只能魔鬼只能加害其中几个人，这几个人必须要受患难时日。而这几个受患难的基督徒，他们是主所拣选的，主看他们是担得起患难，才把患难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主也应许他们有主所赐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可以去承担，可以去得胜。而且这个试炼的日期也不会无止境的、永远的这样延长下去。所以呢，主安慰他们不用怕。弟兄姐妹，我在国内见到那些为主受苦的基督徒，那些神的仆人，他们也跟我分享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能够为主受苦，为主被抓去坐牢被鞭打受苦，是主看得起我，是看得起我。那我想，那主看不起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从1995年每年都为中国做培训，一直到2010年才回来就是说 才比较减少了，不再那么多去。这么多年我都很顺利哦，我都没有为主受苦过。而且呢，往往有时候呢，我去一个培训店，培训完了以后，我礼拜五、礼拜六走，礼拜一、礼拜二公安就来了，就把那个地方啊，就是毁掉了。有一次在啊，在那个山东的潍坊，啊，他们告诉我，马老师，你快要走，准备，快走，公安来了。我说是不是真的公安来了？他说是，你快点，快点。我就准备要走，收起东西，准备要从后面走了，后门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哎，不是，原来呢是那个公安啊，只是来找朋友，不是来啊。来，就是封我们的地方的，他们误会了，以为是公安，他们见到我公安啊，在旁边一个家庭里面敲门，啊，他就以为呢他们来抓，但是呢这个点呢后来也是真的是被封了，啊，也就是我离开不久他们就被封了，而且那个校长啊也被关了，不知道关在什么时候，因为后来我就没有跟他们联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啊，看得起这些能够为主受苦的人，觉得他们能够承担得起，才给他们啊这样的一个苦难。我记得第一次我去中国做培训的时候是1995年，啊，那年呢我去宁夏那边，啊，司徒李牧师呢，还有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陈家敏牧师呢，他们呢就去那个安徽。同期的他们两个都被抓了，而且呢被送上飞机，催促出警啊，而且还要他们写悔过书，以后不能够做这些。不过司徒李牧师很勇敢啊，哦，后来他年年都去，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年年去，他现在也全经常去，他没有害怕过。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斯美纳教会为主受苦的，真正为受患难的只是几个人，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呢，虽然是几个人，却是一个整体斯美纳的教会也在神的眼中是受患难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患难，虽然教会里面只有几个人被下在监里，但对教会来讲，这是整个教会在受患难。这是主耶稣的看法，主看他的教会是用身体的眼光来看。啊，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身体的感觉，我们都是属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约一个人受患难受苦，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受苦。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软弱有失败，我们应该看是整个身体的软弱，整个身体的失败。一个身体任何一部分受痛苦，我们也要感到全的身体都有痛苦。那这是一个身体互为肢体啊的一种感觉，一种感受。今天教会是在需要这种感受，这是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最后我们来看看主给士门乃教会的长享赏赐是什么。在第2章第10节上半节说，你莫要自喜忠心，我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在这里呢，主给士门乃的长赐有哪几样？有两样。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得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这种冠冕呢，不是王冠嘛，不是王帝戴的那种冠冕，是在竞技场上得胜的这个桂冠，是赏赐给那些至死忠心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至死忠心，是主把这个冠冕赐给他们，这个所赐的是最好的， 那至始中心有几个意思？至始中心，第一，就为主舍命啊，为主舍去自己的生命，就是至始中心，为主的缘故，为主殉道，生命都不要。第二呢，是忠心为主，一直忠心到底，虽然没有为主殉道，但是却是忠心一直到自己离开世界啊。这种忠心我在国内看到很多，我最记得就是在国内看到几个神的老仆人，他们为主做了很多很多年的牢。一个呢是在宁夏的吴维尊，他真的是至死忠心，他被称之为中国的尹巴佛。还有呢，在北京的阮三成，也是至死忠心。看到这些，在广州的梁林甚高，我也见过他。这些老仆人，我看到他们，我就为他们感谢神。他们真的可以被称之为至死忠心的一群，神的忠心的仆人。然后第三，在程度上的忠心，就是说在任何的事情上忠心到死。那这个生命的冠冕与至死忠心是相连的、相关的。生命是一场竞赛，不到得胜不能停止下来，也不会得到冠冕。那对于四名来的信徒来说，这场生命的竞赛终局很可能就是生命的结束，就是为主殉道。弟兄姐妹，为主殉道、为主而死，这是失败吗？不是，刚刚相反，他们至死忠心，正是接受这个生命冠冕的时候，也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胜利。就如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一样。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并不可怕。保罗他对死亡怎么看？他说我不怕，如果要我选择的话，离世与基督同在就是死了，跟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属于至死忠心的人。所以他最后说，如今给我留的是什么？就是生命的冠冕。因为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当打的仗已经打完了，他至死忠心，所以他能够在天上坦然地领受主所赏赐给他的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冠冕？可不可以啊？将来有没有这个奖赏啊？那这是主赐给士每拿教会得胜者的赏赐，当然主也愿意把这个赏赐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真正为主忠心到死的神的儿女。然后第二，不受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个掌声。第一次的死呢是肉体的死，对士每拿基督徒来说，就是为主忠心，忠心到为主殉道。而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永远的死，他们不会受第二次的死。而对于为主而死的基督徒，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在基督书信里面，对得胜者的赏赐呢，不一定是很特别的东西，但是那件东西呢，可以说是分别出来的，是赐给那些得胜者的。所以对那些得胜者来说，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今日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资格为主殉道。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呢，你随时随地可能都会被准备为主受苦，特别如果你是做家庭教会的话。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过，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有个很出名的牧师被抓了啊，就是杭州崇一堂的牧师，叫做叶瑟，姓什么我都忘了，刚刚还记得住。他被抓了，他被抓当然的那个判的罪名就是说他挪用什么公款，做暗资罪名的。其实呢，主要呢就是在反对，就是拆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在中国浙江一带都是要政府要拆那些教堂，特别是拆那个十字架。所以我收到一个 email 啊，通过这位牧师来祷告，就是教会很多时候在国内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主受苦的。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为主忠心，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够为主忠心，为主尽责，尽我的本分。只要我能够在我神所给我的岗位上，在我的生活上来为主而活，为主忠心的话，我们相信将来耶稣基督也会赏赐我们这个天上的生命的冠冕。愿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为主至死忠心，忠心到底，让我们将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在主里面有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借着士米拿教会，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有苦难，虽然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好像没有很大的逼迫苦难临到，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凡为主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至死忠心，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来见证你，荣耀你，活出你的命令来，活出你的教训来，以致我们的所表现出来的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子，看闻到基督的馨香。主啊，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我们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为主而活，为主忠心。主啊，谢谢你，你安慰士米拿教会的，也给他们的赏赐，给他们的鼓励，也同样的来勉励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